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三节，十一节下半节到三十二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浪子回头的比喻，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人是陌生的，对吧？就算是你没有读过圣经，但是只要你听到人的前面说浪子回头，下面都会回应我说金不换，那就表示大家都很熟悉浪子回头金不换。哎，最近在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娱乐的一些综艺节目，好像歌手哈，有一位演唱的名歌手吧，叫杨坤，都认识他吧？有没有不认识他的？啊，都认识他，可杨坤都认识哈。他最近在这一期哈，还是上一期，他唱了一首歌叫什么？就表示你们都没有看，但是你们知道今天的题目吗？他唱的那首歌就四个字，叫"浪子 回头，哎，结果拿了第一名。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呢，应该来都有一些的印象。那如果你说我是第一次来教会的，我也从来没有读过圣经，那么我相信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提醒，包括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挑战。大家今天有看到我今天只是拿了一张程序单上来，对不对？然后这是我灵的突破。因为什么？如果熟悉罗牧师讲道的方式都知道，罗牧师每次上来都是有一张什么讲稿都要放着，无论我有没有去看，很熟悉，但是我都会有一张讲稿。可是今天为什么会这个灵的突破在你们当中看到，哎，罗牧师第一次不拿着讲稿上来讲道，是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深入我心，实在是 touch 我太多，实在是太熟悉，太熟悉了哈。所以我觉得里面有太多的内容，我可能讲一个小时也讲不够，讲两个小时也讲不完，讲一整天可能还有的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不带讲稿上来，是因为我希望把今天上帝的灵感动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在这个25分钟之内，要把它全然的分享给你们。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里面有几个人物，有父亲，有儿子，而且不是一个，是有小儿子，有大儿子哈，这是小儿子，这是大儿子哈。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两个儿子的，你会感觉最亲切，因为什么？有讲你小儿子的，也讲大儿子的哈。好，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看到底耶稣为什么会要讲这个比喻？因为耶稣是一个比喻高手，他是一个讲道高手，他也是一个是非常就是能够把一些深奥的道理用很浅白的一些简单的比喻去讲解出来。同样，今天他到底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先看前面的三节经文哈。我们看到前面的三节经文是讲到重税吏和罪人啊，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就跟汤米在一早起来，我就跟他先讲一篇道。他说：“妈妈，你先已经跟我讲到，我下午就不用再听到。”我说：“不是，今天上午和下午是不一样的道，所以我现在先讲给你上午的这篇道。”我说：“这里有几批人，第一批人是谁？重税吏和罪人。好，第二批人呢？”再看看，哎，你们看你们的经文哈，第二批人是谁呀？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不对？好，重税吏和罪人，他们的表现，那耶稣如果是站在这里，这些是重税吏和罪人，那么这里呢是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不对？好，我们看他们两批人在做什么。重税吏和罪人是怎么样？他们是离得耶稣远远的，还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挨近耶稣，也就是他们靠近耶稣。他们是靠近耶稣，为什么？耶稣要给他们钱吗？发钱给他们？还是耶稣要给他们吃的？还是耶稣要给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什么？要听耶稣讲道。所以今天你们都来听耶稣讲道哈，耶稣的仆人讲道，应该是说哈。今天这些重税吏和罪人是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好，另外一批人呢，税吏和罪人是什么人呢？是在我们社会上看，都是一些什么三教九流，都是一些不入流的，不能上档次的，都是什么？要么是犹奸啊，犹太奸哈、啊，就不是汉奸哈、啊，犹太的那些不是那个罗马的，帮罗马人收犹太人的钱的，要么就是做很多见不得光的那些事情的罪人，不好的人。可是呢，另外一些人呢是很高尚的，品德高尚，因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们守十一奉献，他们守613条，所有的不只是10条诫命，613条他们都守了。那么文士呢，是一些老师，是一些品德高尚，是一些很有学问的，都是拿博士学位的人，他们却在干嘛？他们离耶稣靠得很近吗？还是离耶稣远远的？肯定是远远的，因为为什么？他们是私下在议论，所以你会说人家背后闲话的，你会不会当着他说？还是离得他远远的，不要让他听到，都是离得他远远的，对不对？离得远一点的，他们私下在议论，议论什么呢？说这个人接待，这个人就是耶稣，接待罪人，又同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虽然他们离得远远的，私下议论，但是耶稣却有顺风耳，听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就用了比喻，讲了这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好，所以我讲完这些背景介绍， 不知道你们有听懂了没有，这两批人哪批人是代表小儿子，哪批人是代表大儿子，有没有人给我回应？小儿子是指的是谁呀？罪人和税吏，他们是什么？靠近耶稣，听耶稣讲道。那么大儿子呢？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不对？好，你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哈，到底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啊，首先讲到这个小儿子是一个很乖的吗？不乖，他在爸爸还没有去世之前就要分爸爸的产业了哈，因为他很清楚，他对他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分产业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所有的犹太人的父亲都会怎么样，在他们生前呢，都会把他们的产业已经分好。如果他有三个儿子，他就拿四份，就是分好四份。为什么？如果他有两个儿子，他就分好三份。如果他只有十个儿子，他就要分成十一份啊？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好，没有人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因为第一个儿子是拿两份的，双份，所以呢，长子是最划算，他可以拿两份。所以如果家里面有三个儿子呢，长子拿两份，那就什么呀？剩下两个弟弟呢，就各拿一份。所以今天这个家庭是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所以呢，这父亲早早就已经把家里面分成三份产业，然后一份是给小儿子，然后两份是给大儿子。哈，好，你记住这个概念。那么问题是，这个小儿子呢，他在我们看来他不好，是不好在哪里？他的父亲还没有走，他就已经问他父亲说，赶快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我要拿着拿到手上。哈，那这个父亲并没有说不给他，怎么样，他就把产业分给他，不对，你再看清楚下面，他就把产业分给他们，那就是表示谁啊？大儿子也拿到了多少份？两份。小儿子拿到了一份。哈，小儿子拿到那一份呢，就出去了，花了。大儿子那两份呢，还在他家，还在他的手上，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看，继续下面看的故事哈。结果小儿子拿了这份产业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就跑到远方去，离父亲远远的，他不想让他父亲再管他了，他就去外面任意的挥霍，任意的浪费，而且在那里也结交了很多猪朋狗友，甚至怎么样，把一切都给花尽了。花尽了之后，他还有没有朋友啊？朋友都跑了，你会发现都是这样，很现实。我今天还跟汤米说，我说，所以你现在知道怎么样交朋友。交朋友呢，不是因为你很有钱的时候他们过来跟你做朋友，那些你是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你没钱的时候，你落难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你有疾病的时候，你遭患难的时候，他们仍然愿意伸出一双手来帮助你，这个才是患难见真情的真朋友。所以这个小孩子很可怜，他一个真朋友都没有交到，一个真心朋友都没有。他花尽了所有的钱的时候，没有朋友救济他，而且还发生天灾，那就是大饥荒。在饥荒的时候，不要说你没钱，就算你有钱，你想要去买食物可能都不一定买得到。还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感受到，当雪一下来的时候，大雪一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在国内，我看到你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 post 在微信群上说 Costco 抢光了，沃尔玛也没东西吃了，所有的地方连吃的都没有了。所以就算你当时有钱，你也不一定买得到，那更何况在饥荒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在大饥荒的时候，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食物，更何况他还是贫穷的，没有钱。所以他只能是怎么办？他怎么办？他回去找他父亲吗？没有，他没有第一时间找他的父亲，他第一时间是什么？你看他去哪里？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因为他离他父亲很远很远，所以他没有想到要有力气回去告诉他父亲说，我现在落难了，我现在没钱了，我现在花光了。他是跑到一个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商人那里。为什么？这个商人是在那里放猪的，养猪的哈。因为你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不吃猪肉的，我们今天很喜欢吃猪肉哈，觉得猪肉身上所有东西都是宝，什么都好吃哈，猪耳朵猪尾巴都好吃是吧，对不对？可是呢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如果跑去放猪一定是非犹太人才会去那里放猪。他去到那个地方去帮人家放猪，那个人打发他去放猪，他放猪本来想的说还有一些工钱可以吃得饱，结果呢不但是没东西吃，甚至他连猪都不如，他连猪都不如啊！你看看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可是也没人给他，因为豆荚都给了猪吃了，人都会把这些食物先给猪吃而没有给他吃。所以那个人是一个好人吗？不好。那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商人，可以说是，对不对？所以当小儿子遇到这样子的一种痛苦，这种无助，这种的缺乏，这种的饥饿，就像刚才你听我讲到之前的那首诗歌，就是一首回家的诗歌，他们用了所有这些名人画的这个浪子回头这名画编辑成这首诗歌。你看到他是又饿又饥又贫困潦倒，所以在他最无助的时候，这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的父亲有那么多的故宫，又那么的有钱，我难道要在这里饿死吗？我应该要去到我父亲那里，然后向我父亲说这些话，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哎，你发现这个小儿子他说的不是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他先说我得罪了天。其实当我们真的是遇到困境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那种挫折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应说，天哪，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临到，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刚好我遇上？天哪，你是不是公平的？天哪，你在哪里？我们会这样子。同样是这个孩子，他也是第一时间就想到说我得罪了天，当然他也要向他的父亲道歉，说我得罪了你。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在道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彼此寻求饶恕彼此原谅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想到是我们得罪了天父上帝，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位天父。所以当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不只是你跟这个人之间需要和解，你先要和解的是跟天父和解，你先要跟天这位天上的父亲寻求他的谅解，如此你再有力量去寻求那个人的原谅，寻求那个人的帮助。好，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所以当这个小儿子他想到这句你的时候，他就有什么，有力量，他就要什么，要站一次的站起来。第一次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拿着他父亲给他的钱，他就去挥霍，他就离着他父亲远远的，他有动力，因为有钱了嘛，他就出去了。那么这一次呢，他站起来是因为他一无所有，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连自尊都没有了，是不是？也不值钱了。所以他呢，这个时候他唯一有动力就是想到了那个分家产给他的父亲，想到了父亲对那些故宫比现在这个他的老板对他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他宁愿做他父亲的一个手下的故宫，不要说做儿子，就做手下的故宫好了。所以他站起来，他就往家人家里面去走。可是当你看到这小儿子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看他的父亲，父亲远远的就已经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天天在那里等，他天天在那里盼，特别是知道那边遭遇饥荒，他更加每一天都睡不着觉，每一天都惦着自己的孩子，他到底有没得吃，他到底有没有遇到什么灾难的事情。所以这个父亲没有一天能够安然入睡，他每一天都站着那个地方 等候，看着自己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在很远的地方，父亲就已经看见，就动了慈心。然后父亲，年老的父亲，如果想象一下，我父亲80岁，他如果能够再次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实在是很感动，因为他现在连床都下不了，对不对？躺在床上。同样，我想到这个老父亲，你们刚看那个图片，他已经年老了，他能够跑着向着儿子跑过去，表示他多么的期盼看着自己的儿子回来，他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驱使他能够跑过去抱着他的孩子。这个儿子可能离远就已经闻到一股在放猪的那个猪槽的那些臭味道，然后衣服都是破烂的，鞋也是破的，可能就像你刚刚看的拄着一个拐杖，甚至可能什么都没有，所有行囊都没有，但是这个父亲一点都不介意，他跑过去抱着他，并且亲吻他的嘴。儿子不是一见面就对父亲说话，是父亲先对他做了这个爱的拥抱，是父亲先对他有一个接纳的行动。所以你看到没有，无论你是坐在一个得罪神的还是得罪人的，当你真的要寻求神的原谅的时候，你向神道歉的时候，你发现神是立刻即时原谅你，即时的拥抱你，即时的给你有一个爱的一个接纳。我记得哈，当我因为为什么我说这段经文对我来说实在太熟悉，因为我也听了很多的一些牧者传道人他们在分享这段经文，其中有一篇让我很深的印象，就是远志明牧师，大家有可能知道远志明牧师是一个，对吧，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说当他在向神认罪的时候，他每认一条，他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写了很多很多自己的罪状，自己比如说撒了谎，自己骂了妻子，自己生了儿子的女儿的气，自己可能得罪了弟兄姊妹，自己可能有贪念的，自己可能有可能各样的一些罪状，他把它写下来，每写一条罪状他向神认罪，他说他就看到耶稣给他一个拥抱，因为他是跪在神的面前，神就耶稣就把他抱起来，扶起来，把他抱着，他每认一下，所以耶稣就把他抱起来。他到后来他觉得耶稣啊，你不用了，等我把他全部认完你再来抱我好了。但是耶稣就不是，耶稣给他的让他领受的就是每认一条耶稣就把他抱着。同样是这位父亲还没有等儿子认罪之前承认他的悔改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的时候，这父亲已经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跟他亲吻。所以当儿子向父亲认罪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还没有跟父亲说我要做故宫，他父亲已经吩咐人对他做什么呢？已经吩咐人对他摆上最好的，那就是给他穿上袍子，给他戴着戒指，给他穿上鞋，并且宰了牛犊，要一起欢喜快乐的来吃喝。好，我们对这个上帝不是这个天父给他这个戒指哈，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要给他戴一个戒指呢？戴一个戒指表示他重新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不是故宫，他重新成为一个儿子。就好像我今天跟汤米说了，你爸爸当你不听话离家出走了也好，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你爸爸给了你一叠的支票，王牧师给了他一叠的支票，然后每一张支票都签好了名字，王国义啊，麦克王，然后随便儿子填数字，随便儿子写上他需要的一切。这个戒指就是这个作用，他重新恢复他做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说，主啊，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弟兄姊妹，可能得罪了家人，得罪了一些人，你知道天父重新接纳你成为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给你所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好，我要在这里停一停。现在 关键我讲了那么多小儿子的这些故事，可能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就觉得，牧师，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你跟我们讲小儿子的故事，我们都不是罪吏，也不是罪人，我们都已经悔改了，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我们都已经受洗了，为什么你还要讲那么多小儿子的？那这个大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又不是那个老师法利赛人，又不是那个文士，我又不是那个大儿子，真的不是吗？我们看大儿子做些什么事情。大儿子他是抱怨，他是责备他父亲，他是在那里寻求什么，跟他父亲说，我比我的弟弟不知道好多少倍，我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不是？然后你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给我让我和我的朋友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他做了这么多的错事，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却给他宰了肥牛犊。也许我们真的觉得自己不像是大儿子，至少我们可能没有去抱怨天父，没有向天父 complain 啊，指责。但是我们是真的这样吗？我们有没有私下议论？我们有没有私下说啊，你看看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啊，牧师怎么也不去管管，牧师也不去说说他，或是这个事情他怎么会能够遇到这样的事情，牧师还去帮他。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大儿子的角色，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又成为一个小儿子角色。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说到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可能是大儿子，我们会议论，我们会自以为意，我们会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错，自己觉得自己虔诚，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能有时候我们又像小儿子一样，我们可能会得罪了神，得罪了周围的人，甚至可能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仍然不愿意悔改，仍然不愿意在神面前去寻求神的原谅，寻求人的接纳。可是在这段里面，让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那就是耶稣，他渴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体会天父上帝的心肠。而什么人愿意靠近耶稣的，愿意听耶稣讲道的，这个人就能够重回天父的儿女的名分，能够重回天父儿女的这些丰富，可以得回。什么时候我们议论，什么时候我们私底下抱怨，我们在那里埋怨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大儿子一样，同样也需要回转来归向耶稣。好，讲完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今天你听到你在这刻的时候是一个大儿子的角色，还是一个小儿子角色。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都让我们像他们一样学习浪子回家，回到天父的怀抱，回到天父的爱里面。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给我们读到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此时此刻我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任意挥霍你给我们给我的这些恩典，给我们这些的救赎的恩典和你那丰富的产业，却没有好好的来靠近。主啊，求你赦免。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就像大儿子一样，自以为意，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虔诚、更属灵、更明白你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遵主而行。求主你赦免我们，也求主你医治我们。就像你圣经里面说的，我们常常真的是要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投靠你。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到绝望的时候才来想到你， 乃是时时刻刻的来靠近，成为你蒙爱的儿女，成为你喜悦的孩子。感谢你在这个预苦期里面再次提醒我们来尊主伟大，愿你继续的感动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